那就可以，这是为着帮助我们更清楚更明白才是。那么讲到神创造天地，我们自然就回到了创世纪，我们就讲到神创造人。但是很可能呢，很可惜，你看见人失败了，不是吗？那么人堕落以后，到了第十一章，很明显的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。神起头呼召一个人，那么希望得罪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，很明显的，你知道亚伯拉罕的世界是偶像的世界，结果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亚伯拉罕到底他抓住了偶像不放，所以呢，多少偶像给他一些安慰，多少偶像给他一些的光照，所以他手里拿着好像蜡烛光一样，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黑暗。在他字典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叫黑暗，因为的的确确是偶像给了他许多的安慰，也给了他许多的亮光，是一直等到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当太阳光照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亚伯拉罕手里拿着是蜡烛的光，现在亚伯拉罕会告诉你说什么叫做黑暗，蜡烛的光比起太阳的光，这个就叫做黑暗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亚伯拉罕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，离开父家，然后就往迦南地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，你读到前面十一章，你发现人类的堕落是三部曲的。第三章人堕落到罪里面，第六章人堕落到肉体里面，到了第十章人堕落到世界里面。人堕落到世界，我们可以说这个苹果已经烂到极点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曾经应许亚当，女人的后裔要拯救他们，所以将来有一人类的救主，他是女人的后裔，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叫做人类的救主。那么这个是应许不错，但是这件事怎么的实现呢？所以神就拣选了一个特别的族类，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，然后就让他过了幼发拉底河，他第一个过了幼发拉底河的，所以他第一个希伯来人。然后呢，神就把一块地赐给他做产业，那块地就是迦南地。好了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一直生到最后基督降生在伯利恒。但是很明显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约瑟生出耶稣，不是，因为耶稣基督乃是从童女玛利亚生的，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，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生下去，最后呢，你看见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她是女人的后裔，他可以是人类的救主。好了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自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后，人类就有了曙光了。本来人是没有盼望的，但是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因为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他就离弃偶像了。现在呢，他就离开父家，他就往迦南地区。那从此以后，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借着亚伯拉罕，最后呢，你看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，所以你知道大概经过了2000年以后，那最后呢，主耶稣果然降生在伯利恒，他真是人类的救主。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是人类的救主？所以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一般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独居的民，因为是独居的民，所以你才知道说，当他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，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他是大卫的儿子、亚伯拉罕的儿子、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因为以色列人是独居的民，所以为着人类的救主，神就得着一个特别的族类，那个族类叫做以色列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以色列乃是独居的民，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 这就是以撒的后裔，这就是雅各的后裔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不只是借着亚伯拉罕生以撒，最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而且是借着以色列这个国这个民族，然后呢主把他的话托在他们的手里。所以大家都知道说，人都是先有一生才有他的传记，人是先有生活，生活的片段，然后才有录影。但是我们的主刚好相反，他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已经有了录影带，他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已经有了传记。你读以赛亚53章很清楚，那是根本在主耶稣降生以前，他甚至于埋葬他，结果是与财主同葬，我最后他是葬在借来的坟墓。你看见以赛亚都一点一滴的描画出来，而以赛亚53也告诉我们说他列在罪犯之中，结果你看见左边跟右边都是强盗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一点一滴在人类的救主还没有降生以前，神的话就借着所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那些人手里面有一本书，那本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333个预言，证明我们主耶稣就是要来的弥赛亚。所以人类有了神的话，很自然就容易相信主耶稣是基督。所以你看，你们为着神的儿子，神得着了亚伯拉罕，然后你看见神得着一个独居的民，然后你看见有一个单纯的民族，最后呢你看见弥赛亚在那个时候就降生。所以那刚好一定要在他被掳之前，因为所有的家谱呢都是藏在瓦器里面，然后放在殿里面，所以自从耶路撒冷被毁了以后，那个家谱就没有了。所以如果今天弥赛亚要降生的话，他必须要降生在被掳以前才可以，而且他必须是一个独居的民，是一个完全蒙保守的民族。那果然没有错，在旧约的确是如此。所以现在非常清楚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亚伯拉罕的故事，当你读到以色列人的故事，你就知道说以色列是神的选民。为什么？因为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，神荣耀的光向他显现，结果呢他就离开了家里的乌尔，他就到迦南去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为着要等候人类的救主，需要等候另外2000年，然后呢我们知道主耶稣降生。但不过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看见说旧约已经托在神百姓的中间，就托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，就托在以色列人身上。所以论到犹太人，神的话是托在他们的手中，这是指说旧约39卷来说的。但是当你读到亚伯拉罕，当你读到以赛亚，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，很明显你看见呢，为什么有亚伯拉罕的故事，为什么有以撒的故事，为什么有雅各的故事，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为什么有以色列的故事，然后士师记，然后路德记，你一直读下去，然后被掳，然后又回来，所以有以斯帖记，有以斯拉记，有尼希米记，然后还有许多的先知书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从亚伯拉罕到基督降生还有2000年，这个救恩还没有来到，那为什么有创世纪呢？为什么有创世纪从12章一直到50章呢？非常的清楚，因为亚伯拉罕也好，以撒也好，雅各也好，他们的生活用他们的生活像一幅图画一样，要预告说，万一有一天当人接受耶稣的基督做救主以后，他们的生活应该什么样的生活。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，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，所以他过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。那么所有希伯来人，所有过过幼发拉底河，所有受尽归入基督名下的人，那不要忘记他们所过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。所以当你读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，好像读我们得救以后故事一样，亚伯拉罕读了4座的祭坛代表我们的奉献。所以等一等，你读到他的儿子以撒， 挖了四口的井，你慢慢就看见，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我们很自然就往深处去了。所以那个四口井代表的生活乃是深处的生活。那么这是以撒的特点。那么等一等，你读的雅各他立了四根的柱子，所以你慢慢就知道说，原来雅各一生的特点是柱子。雅各是最不可能是柱子，结果他居然是柱子，因为柱子代表见证。结果慢慢你就会发现说，你这从雅各本来是爬在地上的，结果呢神居然能变成一只蝴蝶，他的名字能叫以色列，能与神一同作王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做的，这是雅各一生的特点，也是我们的特点。然后最后你看见说，以约瑟有了四组的梦，那个梦有一天把他带到荣耀里面。我们也有一个梦，那个梦就是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没有一个人能像约瑟那样像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约翰，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很明显这是预表。预表什么意思？预表就用一些的图画来预先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如果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那我们以后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。所以这叫预表。可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，到底从亚伯拉罕到主耶稣降生2000年，亚伯拉罕生的人，以撒生的人，雅各生的人，他们的后裔是实实在在是过了红海，然后又是他们是被到下了埃及，后来又过了红海，又进了迦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历史就好像世界其他国家历史一样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从亚伯拉罕到基督这2000年，以色列是给了我们一些的图画，以色列是给了我们一些预表，这是没有错，当你读旧约很清楚的。但有一件事情你不能否认的，的的确确以色列有一段的历史。你怎么解释这个历史？为什么神拣选了亚伯拉罕？为什么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？为什么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神当初一定有他的目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的葡萄园是以色列家，犹大乃是那棵葡萄树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神在过去的永远里面，在他心思里面，当人堕落犯罪以后，神是怎么想的？神怎么想，你就看到底在历史上以色列人是怎么经过的，神到底把他们放在什么地位。所以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有个难处，我们要么把整本旧约都当着预表来读，没有错，一点这没有读错，就像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的一样。那么同但是呢，有一件事你不能忘记，到底旧约是有一段历史的。那么你怎么解释那段历史？那么这个当以色列人存在在地球上，我们怎么解释他们？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普通读旧约的难处就在这里，你明白吗？如果是弟兄会的人，他们只把旧约当作预表，他什么都忘记，都不知道了。如果你是改革宗的人，你一定是把旧约完全当作历史，你就读不出他的预表出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一面来讲的确他是预表，但另一面来的确是历史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你怎么解释这个历史？到底在神的心目中是怎么解释这个历史？所以你读到以赛亚书前面五章，慢慢眼睛就明亮过来了，慢慢你就懂得，当人堕落犯罪以后，神的心当然是痛的，神当然要等到2000年以后他的儿子降生在世界，来到世界上完成救恩，那么最后神的心就能够达到。那为什么我们的主要经过2000年？因为那2000年就是以色列国的历史在那里发展的那段时间，他怎么样被神拣选，然后怎样活在神面前，后来怎样的堕落，后来怎样的离开神，后来怎样的被掳，最后呢又怎样的回到 最后神又怎样的召集他们。